第五章，所罗门的悔改。当所罗门在位期间，主曾两次向他显现，并会与加纳和指教。一次是在畸变的异象中，应许赐他智慧、财富和尊荣，同时也嘱咐他保持谦虚和顺从的精神。另一次是在奉献圣殿之后，主曾再度劝他务要忠心。那赐给所罗门的劝告是简明的，应许是奇妙的，但结果圣经对于这个在环境、性格和生活各方面都似乎是最有资格谨守训言并满足上天希望的人，竟有如下的记载：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他的心偏离向那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曾吩咐的不可随从别神，况且他的背道是那么彻底，他的心因犯罪而变成那么刚硬，以致他的罪情看上去几乎是没有一点希望的了。所罗门竟转离了那与上帝交通而有的喜乐，去从情欲的放纵中寻求满足。他论到这种经验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我买了仆婢，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我所以恨恶生命，我恨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所罗门从他自己痛苦的经验中得知一个在属世事物中追求幸福的人生的虚空。他曾为外邦的神明助坛，结果只是看出他们所能赐予心灵的安慰是多么的渺茫。愁闷和烦恼的念头昼夜困扰他，他再也得不到人生的乐趣或心灵的平安，前途也因绝望而显为黑暗了。但主还没有丢弃他，只借着责备的信息和严厉的惩罚，设法使王看出自己行径的罪恶。他撤除了他的保护，容许仇敌蹂躏并削弱王的国度。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上帝又使利逊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利逊招聚了一群人，自己做他们的头目。他恨恶以色列人，却做了亚兰人的王。所罗门的臣仆耶罗伯安是大有才能的人，也举手攻击王。最后主借着先知传给所罗门以下惊人的信息：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所罗门听到这个向他和他全家宣布的判决，就像从梦中猛然惊醒。他的良心重新发现，使他看出自己愚妄的真相。他以伤痛的心灵和虚弱的身体，疲乏而干渴的转离了世上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而再度转向了活水的泉源。苦难的锻炼终于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他曾因自己无法转离欲望而长久困于灭亡的恐惧之中，但是现在他已从这道信息中看出一线希望来。上帝并没有全然丢弃他，却仍准备拯救他脱离他自己所无法摆脱的、比死亡更可怕的奴役。 所罗门本着感激的心，承认了那位高过居高位的主的大能和慈爱，便以痛悔的心开始转回他曾远离的纯全与圣洁的境地。他固然不能再希望避免罪恶悲惨的结果，他也绝不能忘掉他过去所追随的自我放纵的生活，但他一定要尽力劝阻别人跟从虚妄。他要谦卑地承认自己行为的错误，并扬声警告别人，以免他们因他所发挥的不良影响而致丧亡，无可挽救。一个真心悔改的人绝不会轻易忘记自己过去的罪恶，他在得到平安之后也不会将自己所犯的错误置诸脑后，他只要想到那些曾因他的行为而步入歧途的人，便要尽其所能地将他们引回正路上来。他自己所得的光照越明亮，他帮助改正别人的决心也就越坚强。他绝不设法文饰自己过去任意妄为的作风，或以自己的错行为小事，却要举起危险的信号警告别人。所罗门承认，世人的心充满了恶，心里狂妄，并且他也宣称，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上帝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了。恶人却不得福了，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上帝。王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将自己所浪费之年日的经历及其警戒性的教训记录下来，作为后代的印鉴。这样，虽然他所撒播的恶种已结出苦毒的后果，危害了他所治理的民众，但他毕生的工作总不算是全然枉费的。所罗门在晚年曾谦虚自卑地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箴言。他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他又写道，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所罗门晚年的著作显明他越来越认识到自己行径的邪恶，他特别注意警戒青年人不可像他一样犯错，以致突然浪费了上天最宝贵的恩赐。他伤痛而羞愧地承认自己正当壮年，就是他应当以上帝为他的安慰、倚靠和生命的时候，却转离了上天的恩光和上帝的智慧，仅以偶像代替耶和华敬拜。这时，他既从悲惨的经验中认识这种人生是多么愚妄，因此的迫切的心愿，就是要挽救别人脱离他所尝受过的痛苦经验。他以生动感人的笔法论到那为上帝做工之青年的特权和义务，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呐，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上帝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 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所罗门的一生不但对于青年，就是对于成年和日薄西山风烛残年的人也充满了警戒。我们看到并听人谈到青年时期的动摇性，青年人在善与恶之间徘徊不定，不易控制邪情恶欲的潮流。但在一般老成练达的人，我们总以为是不至于动摇或背信的。我们期望他们的品性该是稳健的，主义该是坚定的，但事实并不一定如此。正如所罗门因做中流砥柱而坚定不移时，他却在试探的势力之下失败了。正当他的力量应是最坚强的时候，他却变成了最软弱的人。从这样的例子中，我们可以认定，不拘老少，人的唯一保障乃在乎警醒祷告。崇高的地位和伟大的特权并不能给人以任何保证。一个人可能已经享有多年真基督徒的经验，但他依然是受撒旦袭击的目标。在应付内心的罪恶和外来的试探时，连聪明和刚强的所罗门也被击败了。他的失败教训我们，不论一个人的才智多么卓越，不论他过去是何等忠心的侍奉上帝，他若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正直，仍是绝不稳妥的。在每一个世代，每一个地方，建立品格的真基主义典型总是一样的。唯一稳固的根基，唯一可靠的向导，乃是上帝的律法。你要尽心爱主你的上帝，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就是我们救主品格和生活上所显示的伟大原则。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这是唯有上帝的圣言才能给予的智慧和知识。论到遵守上帝的诫命，从前有话对以色列人说，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这话在现今仍不失为真理。个人的正直、家庭的纯洁、社会的健全或国家的稳固，其保障全在于此。在人生的一切困恼、危险和互相矛盾的要求之下，我们唯一安全可靠的法则就是完全遵循上帝的话而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而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摇动。凡愿接受所罗门的背道经验作为间接的人，就必拒绝那些使他跌倒之罪恶的初步侵袭。人唯有顺从上天的条件，才能保守自己不致被盗。上帝已经赋予人极大的亮光和许多的福慧，但人若不接受这些亮光与福慧，他们就不足以保守他脱离悖逆和离道反教的罪。当那些蒙上帝赋予重任而身居高位的人转离他去依靠人的智慧时，他们的光就变成黑暗了，他们所赋予的才能反变成了陷阱。直到争斗结束为止，世上总免不了有偏离上帝的人。撒旦一定要为我们布置环境，以致我们若不得蒙上帝能力的保守，这些环境就必不知不觉削弱我们心灵的屏障。我们必须步步扪心自问，这是耶和华的道路吗？只要我们生存一天，我们就需以坚毅的意志控制各种感情和情欲。我们若不依赖上帝，将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他里面，我们就没有一时一刻是真正安全的。警醒与祷告乃是纯洁的保障。凡进入上帝圣城的人，必要从那窄门进去，经历艰苦的奋斗，因为凡不洁净的，总不得进那城。但任何已经跌倒的人都不必失望， 一度曾蒙上帝看中的年迈的人，或许曾在情欲的坛上牺牲了美德而污秽了自己的心灵，但只要他们悔改离弃罪恶并转向上帝，他们还是有希望的。那位宣称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的主也发出邀请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上帝恨恶罪恶，但他怜爱罪人。他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所罗门的悔改固然是真诚的，但他的行恶榜样所造成的伤害却无法抵消。在他被盗的期间，国内固然仍有一些忠于职守、保守自己纯洁忠贞的人，但许多人却被导入歧途了。那因导入拜偶像和世俗习染而发动的邪恶潮流，也是这悔改的王所难以制止的。他所发挥的为上感化力已大大削弱了，许多人不敢完全信任他的领导。王虽然承认了自己的罪，并为遗泽后代而留下他愚妄和悔改的记录，但他总不能希望完全抹杀他错行的不良影响。许多人因他的被盗而胆大妄为，继续专门作恶，而且在许多追随他的君王之堕落行径上，可以见到他滥用上帝所赐能力的悲惨影响。所罗门回顾自己罪恶的行径，就悲痛万分，不禁宣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死苍蝇是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在所罗门生平所昭示的许多教训中，最注重的莫过于人生活所发挥的好坏影响力。不管我们的生活范围多么窄狭，我们所发出的影响仍然不是造福就是招祸，它对于别人是福慧或是咒诅，是我们所无从知道也无法控制的。它可能是预计着埋怨和自私的苦闷，或带有某种秘密罪恶的恶性毒害，也可能是充满了信心、勇敢和希望的赐生命的能力，并含有仁爱的芬芳。无论如何，其为善为恶的功能总是确切不疑的。我们的影响竟成为死的香气，叫人死，这该是何等可怕的事！然而这却是可能的。一个生灵误入歧途，丧失永久的福，谁能估计这项损失呢？须知我们一次鲁莽的举动或一句冒失的话语，就足以在别人生活上发生深重的影响，甚至造成了灵魂的灭亡。我们品格上的一个污点，足以使许多人转离基督。种子撒了出去就有收获，而所收得的再撒出去，收获就必日益增多。这项定律也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每一件行为，每一句话语，都是一粒种子，终必有其结果。每一件仁慈体贴、顺从舍己的行为，都必一再流传，影响别人照样去行。照样，每一件嫉妒、仇恨或纷争的行为，也是一粒种子，必要生出毒根，叫众人沾染污秽。而且这众人所沾染的污秽，必要毒害更多的人。这样，善与恶的播撒出去，其结果既是一时的，也是永恒的。